欢迎收听小编没收工，
大家好，我是 H，
我是铁熊，
我是蔡西。
不管年纪为何都可以活得艺术精彩滋味，
只要我中彩券的
话，对即使你不中彩券也是可以啦，不过中了彩券一定更可以的嘛，对不对？过年期间大家不知道有没有买彩券，金龙年到来，许多人都会买一个彩券来试试手气，尤其是春节期间台彩就会加码加开，多出了很多小富翁和大富翁。最大的一笔应该就是年后开出的一个威力彩，头奖金额是 5.34 亿元，而且它是一注独得，开在高雄三明。最近呢，我只要看到那个台彩，就是我们记者有一个记者群，就是台彩会告知我们说有没有一注独得，然后我只要那个群组一看到一注独得，简直就是一个晴天霹雳。我只要看到一注独得，心情就会整个不开心起来。尤其
中奖的都不是我，
尤其是那一次 5.34 亿元，蔡西没有提醒我买啊，导致我们全部错过。
你看他在怪人，怎么我们全部错过？
你是不是也没买？
错过，
你也没买。
我有买啊，
你有买，你有买。
对啊，
我现在非常震惊。
不过我没中嘛，你看我现在还在这里上班、
啊。好，那就一起好、啊，那就原谅你。好，反正那一次 5.34 亿元呢，他开在了高雄三明。不过相信大家对于中奖者是不是总是会有一种半信半疑的感觉？这一次春节期间曝光的得主们在中奖前，刚刚好都有传出很多特殊的前兆。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些这些台彩的中奖故事。不过中大奖也是可以改变一个人生活，也可以毁掉一个人的人生。对比之下，台湾的幸运儿算是都蛮低调的奢华。国外就曾经有个案例呢，是这个得主中了头奖台币10亿元，却一点也不开心，多年来还散财做公寓，犹如活在地狱中，最终死在了家里，下场非常凄凉。要怎么在财富自由后探索一个人的活法，活出自己的方式呢？
如果我中奖了，我还是会来上班，然后我就会当你们讨论到类似的话题的时候，我就会跟你们说，如果我中奖了，我还坐在这边跟你们上班吗？
你说还要跟我们演一出这么长的戏是不是？
对，但我的那个心态已经不一样了。
你的心里已经成为富足的人了。
不是有人之前就分享过一个故事吗？就是说呢，有人就是他死掉之后就来到地狱跟天堂，然后他发现地狱跟天堂都是长得一模一样的房间，然后差别就在于呢，他先到地狱，那这个房间里面的人呢，他们每个人啊都手持这个超长的勺子，然后呢中间有一锅食物，但他们每个人都争先恐后的去争抢那个食物，但是他们那个勺子啊就是那么长，咬起来之后也很难放到自己嘴巴里，那个设计就是 你拿起来你是不可能放到自己嘴巴里，然后他们就每个人都很饥饿，然后那边就像是一个饥荒，就是一个人间炼狱，因为每个人都没有东西吃又死不掉，一群饿死鬼。然后呢接着那个，
但是很恐怖，
有一个领路人，这个天堂的领路人还是地狱的领路人不知道，牛头马面吧，然后就把他带到另外一个房间，然后另外一个房间里面也是一模一样的设置，但是里面的人却笑呵呵，因为他们都拿手上的勺子啊，把那个汤啊食物捞起来，然后给对面的人喝，
这样就可以，
因为每个人都互相喂食，
可以哦，
每个那个勺子的长度就刚好够给别人喂食，嗯，所以
为什么不把勺子打短一点呢？
因为他们只拿到那个长的勺子啊，
把它打断是
不是？我就只抓头啊，
蔡西又在搞战术
，OK， 反正我不知道谁提这个故事啊，反正我记得好像是一幅画还是怎么样。然后就是讲的故事，就是你看同样的场景，同样的人，但是个性跟心态看法完全不一样的话，一个天堂一个地狱，一念之间。
你现在是在说如果我没有中 5.3 亿，我只要我一念之间也可以，
你就是射出地狱，
活得像 5.3 亿后的生活。
不是啊，就是你们没有中奖啊，你们就是射出地狱啊，你们在这边是为了生存，我跟你们不一样。我中了，我是来生活，我是来看你们这群人努力，
是这样吗？
超变态，这是心理变态，这哪是心灵富足？
我心灵富足啊，我不计较，我不嫉妒，然后我凡事轻松，我外表严肃，内心轻松。不管发生什么事都处之泰然，完全就是淡然无动于衷，
而且他还继续上班，这是心理变态到了极致。
我跟你说，大家怎么分辨那个真正的高手？你看有智慧老人总是就轻蔑一笑，然后淡淡的，好，或者然后就完全就是面对年轻小伙，或是那个武林高手有没有？
怎么样？
面不改色，
要说看到没有，我这台 BMW， 哼，别打有这么了不起，转身就上了一台玛莎拉蒂，
或者是那种
这才是有低调奢华的老人，
对，或者那种大陆干片里面隐藏实力的人，然后你看就是
深港骑兵，
不是啦，就是那种任凭你们这些人在我面前嚣张，但是我就是不跟你们计较，嗯，那就是
其实才是真正有钱人这样，
对啊，所以如果我中了威力彩，中了彩券有那么多钱，嗯。然后不管你看办公室发生什么恐怖的事情，或是什么谁在骂人、啊，
你都处之泰然，是不
是？我就是，哼，我看你也不敢吵了我，吵了我也没有差，这种我来去自如，
来去自如，
就我挥挥衣袖，
对，
我没有压力，我不是为了生存，
最好的活法，
对，有点像是我是来生物观察，我好像是
人间走一趟，
对，就我是生物观察学家，我是植物学家，我在看你们这些这些人在这边，
我变生物，
没有，我今天是来消耗多余的热量，
对啊，就啊。 起床了，好无聊、哦，去看看我以前身边那些很可怜的人今天是怎么生存的好了，
看他们今天热量消耗的怎么样
啊。他们就在订一些很穷酸的晚餐，我也一起订好了，体验一下他们的生活。
我希望你一直是这种心态、
难道我还要告诉他们我随随便便就可以去吃顶级大餐吗？不好吧，这种。
可是你都已经中了那么多钱了，你还
富足了，
你还不随随便便去吃一个顶级大餐，就不是白费了这笔钱吗？
就是无限制的放纵，不能体验到自由的感觉，而是你看我有所克制。
无限制的放 ，OK。
因为我跟你讲，你无限制的放纵嘛，你每天都吃那个餐，你就觉得哦，我这个餐就是长这样。但是你要比较，你懂吗？
有钱人想的跟你不一样。
现在要直接要拉出你我不一样的差别在哪里？
对啊，我的心态，你知道什么？我可以马上模拟吗？因为我做梦已经做蛮多次，所以我已经完全可以模拟出来，我已经做好了准备。
他真的梦过超模拟超多次，而且。也是很认真的，
所以我跟你讲，如果我中的话，然后绝对不会不知道怎么花钱，我一定马上照就 A 计划、B 计划、C 计划，直接一个一个开始。
对，
你们都已经写好企划书了，对不对？
我们等一下后面会来深入聊这件事，我先来讲一下我们那个台
菜。等一下还要深入聊你们的计划，是不是？
对 对，我要深入。
你这样别人知道了，不就可以
就可以抄作业？
对啊，
那就抄啊！我这人那么大方，
对，心态已经不一样。
我有计较这个吗？跟你们分享我快乐的方法，中奖后挂号，
做梦的快乐的方法。
OK， 好了，回来讲这个彩券了。刚讲到啊，这个春节年后、开出了威力彩，头奖5.34亿一注独得。这位金龙年开最响的一炮的得主是怎样呢？其实是当时啊，威力彩历经了春节加码，又连续九期共估啊，在2月26号头奖金额就冲上了5.34亿。那他是开在高雄三民区的大豪发彩券行，一人独得哦。台彩就透露啊，这间彩券行上个月24号才刚刚开业，马上就有财神降临，超级强运。店家受访时候表示啊，过年期间曾经有位身穿道服的道士到店里买了张大乐透。
你梦哎、欸，你的梦境里有这一段吗？
没有没有，这太扯了，我这个剧本我不敢这样写。
我在台湾活了这么久，我在路上从来
没
有
看
到有
道
士，就是真的穿道服在街上走。为什么他们随随便便就遇得到、
那是因为这个剧本要翻新，不能每次都是公务员吧？没有啦，开玩笑。
也不能是什么集资的大学生嘛？
对、
啊，
集资的这个公司集的、
啊。
那重点是呢，遇到道士还不够扯，道士买大乐透更不够扯。更扯的是呢，当时道士还在店里面讲说、我在店内看到不寻常的光，会开出头奖。然后呢，当时这个彩券行的老板没有想太多，只是简单的道谢说，如果真的开出来，我会包个红包给你。没想到一个月后啊，就真的开出5.3亿，所以就让他既惊喜又意外。那店家就说啊，其实彩券行才刚开幕而已，可能是店内干净明亮，还有一些设计的小巧思，吸引了财神爷的眷顾，所以他门口还摆放路障，写着“财神爷通行”。
就他有一个通道是专门给财神爷走的，你知道，就是红毯级、星光大道级。
所以他指的设计小巧思，就是他就是摆了个路障，
对，有一个财神爷通道这样。
对对，他这个
我家里面有放一个魔法阵啊，上面写“财神爷专用”
你。我要看，你就给我拍下来，你明天就 po 在小编小编没
召唤有没有？
他那个路障是合法的吗？啊，算了算了，
没有，就是店门口而已。
哦，店门口
就是一个小通道而已。
对不起，我总是在思考这些煞风景的事。
对对对对对，重点是财神爷要来啊，对不对？
重点是这个彩券行，他连电话号码都特别跳过。那在这个门牌号码的353号前面放了168，
一路发。
对，把门牌也要变成一路发、
你说就是自己挂个门，那这样邮差会找不到地址、
反正上面一定有财神爷啊，或什么之类的。
OK， 所以这个店家就很惊喜的说啊，看来这是财神爷真的走了彩券行替他打造的专用通道。那至于那名神秘看到光的道士是否会再次出现呢？店家说目前还没看到啊，如果真的出现，一定会送上红包表示心意。
我感觉那个道士当时讲这句话是说我这张会中，
我也这么觉得，怎么会这样？
对，
还是说那个道士其实是财神爷的化身？
因为我有想过，就是会下凡来，就展现一道光，然后
就叫他坚持开下去啊。虽然才刚开，但你们要相信，一定会开出来，
就有一个神机这样。
那说到高额头奖呢，另外还有一名得主哦，最近也是哦，开在这个高雄，是去年9月9.11亿的威力彩头奖，9.11亿耶，好多哦，
好多哦。
那他是奖落高雄弥陀，得主是去年11月。就已经去领奖了，传出是他去年11月领奖，也就是说他沉淀了快两个月，有什么好沉淀的呢？
算久了，
我马上就去了。他是怕自己小心脏负荷不了吗？关于这个，
而且就是你不要以为你想领就领得到，你领奖的时候你还先打电话去预约，你不是当天就可以领。
他预约就是过几天就去了、
对啊，所以这个你总不是先预约，怎么会拖这么久才领呢？
而且9亿真的是小心脏会有点。
像我就平时有在做这些锻炼啦，因为我就平常想了蛮多次，所以我中了当然我绝对不会心脏跳出来，因为我觉得很淡定，高手总是淡定
的。我也有点怕我心脏跳出来， 我在预约的时候就手抖，我是那个9.11亿的得主，叫话都講
不知道，还以为你要自首，
话都讲不清楚。
好，那台彩就透露啊，这个中奖人呢，身份是50岁的制造业主管，所以那个台彩接见这个得主的时候是蛮惊讶，因为对方只有一个人来领，而且反应表情超级淡定啊。当然啊，都沉淀了一个多月，
两个月左右。
那至于被问到如何规划奖金时啊，对方只说啊，这个中奖的投资就说，我要沉淀心情，还要想一想怎么用，完全不像其他中奖人会睡不着或兴奋到手抖。那甚至还有人曾特地买了大包包来装奖金等等，就是做了很多很奇怪的事。但这位
竟是人生第一次中奖，
对啊，
不是他难道不知道他是汇到账户里吗？他怎么带到大包包去？我是说不管，我其中1000万要换现金，
对，
有可能，
那因为他可能马上就要去发红包了，
哦，
是我就会马上做这件事，
或者是不想存到账户里，会不会就怕？
就像
怎么可能几亿元，你就要全部拿出来，你怎么可能带走？
你要先享受一下那个感觉，我其实能懂，
你懂
那种马上你知道什么吗？
你不要一直淡定的讲一些干话好不好？怎样？
就只有你看得到我一点淡定啊。其他听众看不到我一脸淡定。就是呢，我以前学生时期有一段时间，大学的时候很穷，就是真的很穷，
嗯，
然后就是吃饭有时候要借钱那种。结果我后来出社会之后啊，我领到第一个月的薪水，印象非常深刻。
这样你要全部换现金，然后拿去撒钱。
虽然就是离现在的基本底薪没有差很远，但是呢我就很兴奋，反正我很兴奋的，对，然后就是心情很特别。我就领到这薪水第一天，你知道我去哪吗？
我记得你说你去小北，是不是？
对，我去小北百货，然后我在小北又待了快2个小时，因为我就
大爷，
因为我觉得我什么都买得起，就是我第一次领到这么多的薪水，所以我就觉得
你打工的时候的钱不够，是不是？
那时候
的几千块，是不是？
对啊，就几千块啊。
哦，难怪。
就我是 PT 嘛，因为还大学还要上课嘛，然后最多就领到10000出头块，就是
1万还不足以你去小北百货逛当大爷。
但现在已经就是翻很多了，然后我就可以去那边，我就慢慢逛。我是很有闲情逸致，我就一样一样拿起来品，
好无聊。
我就想，
哦，这个东西，嗯，买得起耶，爽。
那个指甲刀，
好无聊。
那个指甲刀生锈很久了，
好无聊的人。
我现在可以买新的了。然后或者是袜子，我敢多买5双了，这种感觉。然后又买起来又因为很便宜嘛，那相对我后来就真的觉得是心态上的那个满足很重要。
所以你领到第一份薪水，可能啊，以
还是去小北。
对啊，以基本薪资来说是两万，你会去小北？那9亿你会去哪？
去小北可以，我看的是这家店的装潢，我就不是看商品，就觉得这个格局，
开一间小北吧，对啊，
就然后问一问这个员工，嗯，一年是一个月是领
营收怎么样？
营收怎么样？看的就是小，还是去小北，只是这次看店面，看的是内部的装潢。
各位听众，他现在就是一本正经，一脸就是面无表情的，就讲了一大堆干话。他现在是面无表情的状态，我实在是，
我现在笑出来了。
好，
反正啦，那个台彩就透露说，这个幸运儿呢，他是制造业这个男主管，他其实是超级彩券迷。但是平时没有养牌，也没有指定选号，一切纯凭运气。我就是这个流派，就是我每次走进去，我也不选号，而且我有个怪癖，就是我就说威力彩给我一组，然后大乐透给我2组，电脑选号谢谢。然后他给我之后，看都不敢看，我不敢看到号码任何一个号码，我赶快把它塞进我的那个红包里面，因为我觉得
牌气不能外露，是不是？
不是，因为我觉得我看到的话，我就会不自觉去在意那个号码有没有开，有没有中。然后在开的那个当晚，有没有开奖号那个当晚，如果有一个数字不如我预期，我就很失落，因为我就觉得我就不是头奖得。所以我会，
可是不管怎样你都不是头奖的。
我想要的是那种感觉，你知道什么吗？就是开奖都结束之后，然后我依然不去兑奖，我要拿着那个彩券，我都不自己兑奖，我要走到那个彩券行，然后他刷
给你刷，
然后我想要，不是，它上面会出现那个未授权金额，
哦，
就是它超出了彩券行可以现场给你的金额，就会出现这个，它就会显示说你要去银行里。而且彩券行有一套 SOP， 你知道怎样的 SOP 吗？如果出现那种巨额奖金，然后出现那种未经授权金额，有没有？他就会不讲话，他就开始用纸笔就写下那个电话，然后
你为什么连这个都研究好？
有，他没有 SOP 的演练的，然后他就会把那个纸就默默的不讲话，而且他也不能现场，就比如说你刮刮乐如果刮中那种头奖2000万，
刮刮乐也不会讲啊，
对，也不会讲。有些得主当然会很兴奋喊出来，但如果那种巨额的，有些彩券行他是就是他不会讲，因为他怕就是
被抢，
发生抢案，
就是你被人家记住你的样貌。如果你可能人家隐私啊要保密什么
什么的，
他要尊重你，所以他就会默默地址给你，让你去打电话。所以我是想要经历这个，你懂吗？
好无聊的人，
就是我想要去刷的时候才发现说我中了巨额奖金，或者是我是中2奖，有个2-3千万。然后也可以，反正我不想要那个中间那个失落感嘛，就跟你买彩券最快乐的时候，不就是你在等待开奖的钱吗？你就觉得
中
了中了，然后我准备接下来要怎么中？
对
，OK。总之呢，这个制造 道院的男主管，他就是没有养牌，也没有指定选号啦，然后就是走到哪买到哪，而且他一买就买十多年，真有这个毅力。我
他累积了十年的运气，
我这个
爆发，
我的资历还太浅，他氪金先氪很多了，我的资历才几年而已，不行不行。
哎、欸，那五十岁中九亿，跟你现在的规划会一样吗？是不是会不一样？
太晚了，
对啊，太晚了、欸。
因为重点是人生的黄金时间，你就要先中。
对。
因为你那时候有体力有精力，然后朋友也还没老，然后父母比如说都可能长辈什么都健在、啊、然后健康，这样的话可以带他们远游，然后你也不用担心说为了照顾他们然后就是不远游，这样
反正你有了就是超能力、啊
啊、对对对 对, 對, 對
你有了超能力什么事情做不到。
那反正这个制造业男主管他是花700元一共下了七注中奖、欸、他是包牌
没有没有，他是就是买七张、
啊、
七张
最后包牌最少要八，
对，
八百，
他只包第二区要800，
所以他就是也没包牌，
对，就是选了就随机，
随便就买了七组，
我就是随机，我就是不包，
对，就随机到底。
我出手就是随机，随机就是我的运气，我运气是这么好，我就是中九亿这样。
哇、wow, 那这个九亿开奖前啊，也是有所谓的吉兆、哦。这个彩券行的老板娘受访的时候就说啊，开奖前突然有一只绿鬣蜥从这个大门口大摇大摆的爬进店内，大家都吓一跳，体长了20多公分，这是开奖以来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让她直觉福星很大只，然后就马上跟她老公说，莫非咱们店要开大奖了，不然怎么会有这只蜥蜴跑进来？没有吧，就纯粹那个绿鬣蜥就是太泛滥，就是那个
你们的店很大，借我休息一下。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那个以前的人会觉得那个壁虎叫是财富、
嗯、
代表财富。
壁虎是怎么叫？
这个声音你有听过？你一定听过，
没听过？
你一定听过？
没听过？
你那个夏天为什么然后外面的墙壁上就有这个声音？这个声音
是有人敲门了，
就是很像那个弹舌的声音，然后又比较尖，这样下次听注意听，你要发大财，
对吗？如果挑我，如果我挑的声音，我去买彩券没有中奖，
也有可能是你没有中奖源，没有财运，所以你听不到，你的频率跟我们不一样。
发财是隔壁是不是？
听得到的人才有财运。
马上去问，哎、欸，你是不是中奖？我那个晚上有听到那个
壁虎叫，
壁虎在叫、喔，我没有中奖，那一定是你，
一定是抢他。
开始关心邻居，邻居有什么奇怪的动向？
对对对，应该的。
嗯，那说起高额奖金，最近另一次也是同样是威力财，在2021年8月开出了高达27亿元的头奖，而且也是一注独得，得奖落是新北市三峡。那这个金额改写了公益彩券发行以来奖金是第三高的记录。那扣税后可以实领21.6亿哦。
哎、欸，这样扣了多少来着？6亿去了，快6亿，
对，差不多6亿。
吓死！
扣蛮多的、欸，其实
我的6亿就这样没哦，没有，
不
是我，
还有21亿，我就让你扣啦。21亿的话，应该会就无感了吧？反正
对啦，就是有没有、啊、有没有多那6亿已经无所谓了。
就是如果我是一个一介小民，我拿这么高的奖金被扣了6亿，好像也是无关痛痒。
对，就我分辨不出来差别了，因为都是泼天的财富，
都是泼天的财富。对，那台彩在隔月就出面证实说，得主已经完成了领奖，身份是三人集资买的彩券。都是新北人，而且有亲属关系，年龄是20到30岁，男女都有，各自在民营企业上班，平常都有买威力彩或大乐透、金彩539的习惯。因为看到威力彩冲到了27亿，才一起集资购买。
哎、欸，我记得这次27亿，我们是不是也有集资？
有，我肯定有。
我们就是输家，我们是 loser。
对。
就是、这个其实有时候彩券真的很像饥饿游戏，
对啊，
就是每个人投入，然后去成全某一个人，
对，成全某一个人，
然后让那个人脱离，
对对对，
就大家集资，就好像参与集资帮助一个人，
集人力帮一个人上天堂，
对对对，
真的是上天堂。21亿真的是上天堂哎、欸，
而且是享受人间的天堂。
对，我人生中再也不会哭嘞、欸，就是只会笑，我的嘴角只会上扬。
你也开始享受人生
了，对，享受人生了、
嗯。那台彩就说啊，三人在领奖的当天心情还是很亢奋，表示要冷静一段时间之后再来思考要理财的规划。但是有现场捐款包红包给彩券行这样子。不过三人都说中奖后人会先继续正常上班，
嗯，就我啊，
这边。有一個
不是啦，不是啦，我跟你讲，因为真的你中奖后立刻辞职，真的是太显眼了。
那又怎样？
你就无所谓，
我就显眼啊，什么人家怎么猜得到我是怎么了？
直接甩钱到老板脸上，你这间公司我买下来了，你开除，
这个才是显眼，这才是显眼，好不好？但直接离职才是不显眼，好不好？
会吗？
直接离职，人家哪会觉得你是中奖？
你那时候不会讲这么多就
对，因为他隔一个月
哦，你走就走啊。
对他隔一个月才去领奖，哎，对不对？他可能隔一个月才离职啊。
哦，
而且三个人集资，你要先讨论三个人怎么分的。要先打一架，
三个人其实就三分之一吧，不会还有分大小吧？
难讲哦。
哦，你是我的侄子，你是我的侄子，你分比较少，
或者是你这次只出100，你就只能拿10分之一。如果是我，就这样。
大家听到了吗？千万不要跟 H 的一起集资，你出的钱少的钱就会被他剥夺走了。
没错没错，大股东在这儿。
至于这些三人的其他背景，就因为他们想要低调行事，就没有对外透露了。这张彩券内行八组选号，投注800元就中了堪称改变人生的大奖。那八组选号中的第一区号码都是自选的，那第二区的号码是包牌嘛，所以是投注1到8号。那他们第一区的号码是选了什么呢？分别是8号、9号、19号、23号、24号跟35号。那第二区因为包牌就全中嘛，所以就因此这样就夺得了27亿元。
请问谁会自选号码选出了8跟9号，还选了2、3、2、4，然后跟19、35？这是什么美国数？
其实讲真的，我真的
连号，
如果你让我自选的话，我不会选连号的、欸。
对啊，自选怎么可能选连号？
但是从数学机遇来讲，如果你抛开那个主观的那个想法，
连号的概念，
不是，不管连不连号，
几
率都一模一样。
我记得最近一次有一次不知道是大乐透还是什么，然后也是连号中了2组，对不对？这个连号迷思就不能陷进去、欸、
對，而且那个连号我记得好像连续4组的样子，例如我假设1、2、3是这种连法、就是他连得很奇怪，哇这个应该不会开吧，就哇当天还是中了。
对对 对, 對，那天我有印象，我们都有上班，
我就觉得哇怎么会。
而且他如果是自选中的话，代表他就是天选之人，他就是27亿选中的人，
真的、欸、这真的不容易、欸、
对，就是你选这组号码就是你要中，就是你选出来只有你，全台湾只有你一个人、欸，
除非对方刚好随机也跟你随到，
对对，除非随，对啊，
对吧？因为这种号会出这种奇怪号码，通常都是随机吧？
对对对，
真的让人自己选，我真的不会有人
不可能8、9号、
啊、
或者2、3、2、4这样选，
对啊对啊对啊，没错，
他是天选之人。
那说到集资，其他集资中奖的故事又是怎么样呢？今年春节台彩共发行了17款刮刮乐的新品，百万元以上的奖项都超过了1300个，其中有一起发生在台中，就是被形容是台版六人行。台彩就分享说啊，台中有6名好友。过年的时候就聚餐，是刚好路过那个东市的一间彩券行，就有人提议啊，集资买下了一本面额2000元的刮刮乐来试试手气。
我跟你讲，如果我是提议集资来买刮刮乐这个人，我就会要求。
要求什么？哎、欸，是我提议，我提议的哦、喔，所以奖金，我跟你讲，
我就是说多分我一份。如果是6个人，就要算7份，然后第7个人算我。
不是，那我们就切成8份，然后我们就发成分了8份之后，一个全部捐出去，大家不要抢，可恶，
好烦哦、喔，我不要跟蔡徐集资。好，
你看这种人就是会，你的六人行就会直接变成4人行。为什么？因为一个人把他剁掉，一起坐牢去了。
怎么直接坐掉？哇塞，好狠哦、喔！没有，这是人性的，
是人性吗？
人性。
那我的行为也是人性的。
提议的人应该要多一份。好，你继续讲。
好，那他们就相约，就是在其中一个朋友家就开刮嘛。没想到他们的好运真的降临了，刮着刮着，其中一张居然就中了100万元。一开始大家还以为是眼花，反复确认金额跟那个数字之后，才确定没有看错。六人更激动的拥抱在一起欢呼，还开心表示他们计划将用这笔钱就实现大家一起去出去旅游的梦想。更重要的是，这次合资买刮刮乐金，让他们友谊更加的坚固了，成为彼此人生中难忘的一夜。
如果是我们说，我们也会成为难忘的一夜，因为我们的友情会分裂。
只有你会分裂，看看你的想法是什么？我都还想跟大家，我们就一起6人份吧。你不是，你是什么？哦，那个我提议的，我要多一份。
而且我跟你讲，我觉得开心的，我不会跟你们拥抱，我会说我会先提议那个我提议的，我要多份，立刻白脸色说什么那个请分成7份，然后我要占2份，
那个
7分之2，
我刮开的我要多一份。有没有道理？
有点道理。但大家投票支持哪一个？然后立刻友谊就开始翻船。反正到我这里，六人行是绝对不可能的啦。你觉得我还可能会跟你们一起出去旅游吗？
你说有了这笔钱，你就要消失了，是不是？等一下，100万6个人，你再扣掉，好，我算你90万好了。
也没拿多少钱是不是。
你要拿这笔钱，你要
远走高飞去哪
是？你是想要飞去哪？
那我只剩下这个选择嘞，就只能跟你们假惺惺的在那边拥抱欢呼，然后说：“哎、欸，我们要一起出去玩这样。”
没有啊，我们可以不拥抱不欢呼，但我们可以一起出去玩啊。为什么你要拥抱欢呼？也没这个可以，
也不用这个，好，
也不用这个啊。
好啊，那好，
我们
接受，
我们不勉强啊。
好，但是可以一起出去玩。
对，
因为这笔钱很难分，对吗？
我这是不够多。
100万6个人，一个人多少？如果是出去玩的话，一个人的旅资大概就是
15万吧。
15万很少哎、欸。
对啊，
15万可能连蜜月都不够哎、欸。
对啊，没有一个人15万哎、欸。
对啊，蜜月差不多就是要10万左右啊，我记得。
那是看你去哪里吧。如果一个月的话，哦，一个月个10万，有可能哦。
对、啊、
如果一个月，
对吧？所以也没有到很多哎、欸，其实100万不够多。我不应该为了100万跟你们翻脸。 好，当然几家欢乐几家愁啦。也有一名网友在春节期间呢，在刮刮卡资讯及中奖分享的脸书社团发文抱怨说，他有 PO 出了一张他中了100万元的刮刮乐的彩券，感叹说一张就中，但是有故事，想当场撕烂这一张。他就透露呢，过年期间和一个朋友到彩券行合资去买一个2000元的刮刮乐，由于当时自己身上只有300块钱，因此其中的1700块呢是找朋友先带点的。结果买完刮刮乐之后呢，朋友先刮了部分的游戏区，然后觉得不会中奖，就把剩下最后一个游戏区给他来刮，他也好心的安慰对方说没关系啊，就算没有中奖，一人一半，损失也不大。没想到惊喜就在这个时候降临了，竟然刮出了100万大奖。没想到呢，刮出百万大奖之后，朋友竟然开始编出各种理由，要他不必归还剩下的700块，还说呢想把原版的300块退给他，不断强调说，这张刮刮乐是我的哦，想要独吞这个100万奖金。一旁的两个朋友听到后也是替他抱不平啊，因为经过这次事件，让这个人呢就很失望的说，认识好久的朋友终于看到了人性。最终对方还将刮刮乐拿去银行兑奖，然后只给了他10万块钱。家人认为这件事情应该要去报警，不过这个原 PO 呢对于这段友情感到心灰意冷，不想再跟对方争执了。没过多久呢，这个朋友不仅消失，连租屋处都更换了。他就说，我觉得我宁愿不要这张刮刮乐的出现。
不是啊，我其实觉得对方就是想要独吞的时候你就应该看清了吧，你怎么会等到、就是、
他去拿去兑奖还给、只给你10万块
以前的时候才看清呢？
可能还抱有一丝一丝丝的看他有没有良心。
人家在跟你讲利益的时候，你在那边跟人家惺惺相惜，在那边感叹感伤，拜托你用对场合好不好，先拿到再感伤也可以啊先拿到然后双方再决裂一起消失也可以啊对不对？
好像也不错。
那何必要只拿这10万块一个人在那边感伤呢？宁可就是那个分50万、然后在那边决裂生气，也不要拿10万在一个人那边暗自忧伤，懂吗？
怎么样都选50万，这差价差太多了。
不是、啊，就是你们不是都一人一半的吗？你们都已经要这样了，
而且才100万就可以让这个朋友消失、
对啊，
太便宜了。
对啊，蛮便宜的。如果我跟你讲，今天你们是合买那种大乐透威力彩，你今天彩券在对方那，我看他直接消失，你人都找不到
了。对对对，这也不跟你54沾了。
对，不跟
你54沾，
对、直接消失。
但是头奖得主反而不敢消失，你知道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头奖得主是可以那种你直接去报案说，我有个朋友好像中头奖，但我担心他人身安全，他直接失联，他消失了，可不可以警察帮我协寻？然后这个东西呢，警察也知道那个身份，然后这个这么奇葩的报案一定会登上媒体，消息一定会走漏。
但他还是有可能找不到他，会不会？
不会啊，
警察会说、找到他，但是他不方便
证实安全。但是呢，这个办案过程中也知道他是谁啦然后记者那个管道这么多，也知道你是谁啦终于可以替台彩证实一次，那个
得
主是谁啊？
对对对，
对啊，所以我觉得中头奖反而不敢消失，反而就像我刚刚那样啊，还会来上班啊，你还是要维持住那个。
对对对，好多人都说会正常来上班，到底在正常什么？到底在我不懂。
好了，我只要陪你们演一两个月啊。
我跟你讲，因为第一时间你就算想要去享受，你也是要规划的，就是你不是说
就是
出国，
所以我来那个上班，你以为我真的上班都在做该做的事？
没有，
我上班都在理财规划跟那个旅游计划。
提醒你今天怎么都只有贴一篇？为什么？哦，因为
那
个、
没有，我也不用解释啊。然后我就歪头看，为什么我要跟你解释？你什么层级啊？
怎么突然变总裁了？哇塞！
对啊，我跟你讲，我有钱，我就是总裁，这这么简单嘛？我现在什么注意一点，接下来我就不是你的员工了。现在我们只是还是法律上的关系跟身份。请你说话放尊重一点。
不是，你这种态度一出来的时候，大家谁不会觉得你中奖？
好、哦，不行，要收敛一下。
对，要收敛一下。
然后就要歪头讲说，我有我的职业规划，这样可以吧？
这个就比较有问题，对不对？这就比较感觉是脑袋坏掉。
但是我的那个页面就是开着各种旅游网站，那我就继续转过去。
或是什么 ETF 或什么彩券
啊？你会去训斥我吗？你看到我都没在上班，
我只会觉得你爬袋吧。
怎么爬？你就这样啊？
你就会觉得爬袋，然后跟上级报告说这个人都上班不知道在干嘛。
然后我心里想，
扣他薪水。
爬袋的是你们，我的主管真爬袋，还以为我爬袋，我看你才爬袋。
哎、他回我，你有听他刚刚会回什么吗？我有我的职业规划。这人还不会觉得他爬袋吗？
我现在要开始新的职涯人生了。
对，我说你在我面前职涯了，你还不、我立刻告上长官，
即将成为我的过去。
不然我还会变成另外一种性格，我会开始直言不讳。然后就是就事论事，就是完全就是。
你说如果我问你你在干嘛，那、就是、你为什么没写稿？
什么 Ashley？ 你上礼拜怎样怎样怎样？你有做好吗？他说我是不想讲，还有你，我是不想讲啊。你之前上班一直偷懒嘛，对不对？然后什么你还好意思在那边讲别人哦？还有你，
所以你性情大变的时候就是你中奖的时候。
还有你总是把工作推给我做，什么你以为我都不知道吗？然后什么开会的时候长官讲了什么我不认同的话，然后我就会说笑死人，讲的什么啊？ 完全不可行哎、欸。然后我就说，那、啊、你该不会觉得你这句话很天才吧？我看是很天兵吧？荒谬，
疯子
直接变刺猬，
是不是刺猬？你讲的太那个，我是刺客，我是办公室刺客，
神经病，这会立刻被开除。
我直接变成办公室恐怖分子，看谁敢惹我。然后我一个就直接
一言不合就自爆，
一个反
手一言不合就丢炸弹，
我一个反手当场给他巴掌。你平常就你的雷。我是顾及大家情面不说好不好，我现在没必要忍。
这个人出手一次、欸、
对，
出手一次就被开除。
我觉得他讲了一个那个很好、啊、就是我讲，我今天我27，我自己没有必要忍。
我就知道我要忍什么。
对，
雷包同事。
不是你们平常要忍什么、那個、你们平常要忍什么、
啊、那个什么、哦、我没有啦，平常没有、哦、我只是在说平常连续剧你看办公室不都有那个吗？
就
是那个雷包同事，或者是那种坐在背后就是捅你的啊，就是什么小人啊，或者什么那种雷的，就是一个环境吧，就是
我以为
各式各样的人，
照理说，
然后你看不顺眼的，你都可以立即当即纠正，给他一个人生的当头棒喝，你瞬间就化身成为什么上司，就是那个尊者。
不是不是，我以为、
啊、开始可以给你开始，
我以为按照你就是温和的个。抱歉，我收回。你不是温和，我以为按照你的圆融，你的为人处事，你在得到
我有钱为什么要温和？
你在更有钱的时候，不是会就是看待所有事情都会更温和，更什么，就觉得哈。没关系啦，你就这样吧。
我要先把我那个、啊、这些年的那个啊，你有没有看那个《黑暗荣耀》啊？
没有
啊，我就是要那个、啊。
你们看的、
啊，我是彩券荣耀啊，我就等于把我这几年的那个憋屈委屈，我要先泄出来，就是转型正义啊，正义不是不到，而是他就是只会晚到啊，现在就是他终于来的时候了，那我就把他都发现，我才能看淡啊。
哦，
就是
你不会直接
你看那黑暗荣耀那女主角，她还没有复仇以前，你叫她看蛋，怎么可能看什么蛋？
好，
对不对？
我穷了一辈子，你现在要我，现在要我突然富有的佛系起来，是不
是？就
是
要扬眉吐气的时候到啦、啊。那个当年那个楚汉相争，嗯，哦，不是那个吗？项羽夺得天下之后，然后呢，他就听到那一句话嘛，那个富贵不还乡，如锦衣夜行，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啊，你大富大贵了，你不回故乡，就像是你穿着华美的衣服，然后在晚上走路都没有人看到，
没有看到。对
对嘛、嗯，对不对？我先把你们教训一顿、哦、然后呢，我就舒服了。
好烦哦，一定要历经这一个过程，就对
啊。之后我才会考虑保你们出来，让你们不用再像社畜一样、啊。
好，那你想怎么骂都可以。
你说那一两个月是你们的地狱，
对对 对, 对，我认你骂。如果之后能够保我们出来的话，那都不是地狱，那都是天堂的路。
你就看就是
天堂路。
你哪一天我就是你好像看起来不像主管，我对着你破口大骂的时候，嗯、当众破口大骂，你就知道了，你就忍一下。
嗯、好，我就懂，我就忍一下。
他说我的钱很多，你忍一下。
好，可以，钱很多我都可以忍。跟我想象，我相信大家都是同事们都是这个想法。
OK， 好啦，那回到那个话题，刚那个妄想时间结束、哦、只是怎么样能够容易中议员头奖呢、哦、台彩其实有一份小报告啦，因为根据去年的统计啊，电脑彩券共开出448注头奖，那其中议员以上的头奖啊共开出24注，
其实很少，
24注
24其实很少， 一整年只有
24个机会，
但是24亿如果就算都以亿来说也是蛮多，
是一亿以上，不是只有一亿，
对对对，
好吗？总数可能更多。
对对对，
那里面就包括了17注的大乐透，7注的威力彩，合计暴走共计78亿元的奖金。那这24注的议员头奖、啊、分别落在11个县市，南高屏、哦、台南高雄屏东呢中了10注，南瓜近半数的议员大奖，占全国议员头奖的 41.7%。
这里的意思是想跟大家讲说，去年啊光是南高屏三个县市就占走了全台的41%的意思，就是其他县当然也是有，但只是想跟大家讲，去年是集中在南台
湾，集中在这边。
对对对对对。
那尤其啊，高雄就开了5注哦、嗯，开出5注，有3注大乐透跟2注威力彩是最多的。那台南则是开出4注，那其中包括了3注大乐透及1注威力彩居次。台中和桃园呢、啊，则是各以3注并列第三，屏东则是开出1注。
他那个17注大乐透头奖跟7注威力彩，威力彩真是难开哎、欸，总共才开出7注哎、欸，
对，他确实是比较难中的、
啊，对啊，
雖然說
超级难中哎、欸，
他的那个号码只有1到30几号，嗯、然后一到 8,
比大乐透少，
对 对, 對、嗯，但是因为他有第二区，第二区要中其实蛮就是
就两个要一起中很难，
对对对对对，因为加上他金额又是一注100块钱，所以就比较贵，
门槛很高，
对，门槛很高，
7注真的超少哎、欸，7注真的有过一整年只开了7注哎、欸，
就代表大家其实就是开始什么10亿啊、15亿啊、
5亿
以上开始。才会开始买机，才会说哇这么多就值得买了，拼一下
啊、哦，会有那个 CP 值的问题，
对对对 ，CP 值的问题，没错。
不过啊，哦、我们讲的是去年的数据啊、嗯，若是你。 看过去十年，也就是公益彩券第四届发行期间，十年，那以这个十年来说的话，各县市议员投奖的中奖注数啊，则以台中市42注稳居冠军宝座，
没有人能够试图把它拉下来过。
台中市才是开奖大王。
长期这十年来看的话，台中才是这个投奖得主最高诞生地。
对对，
好，我要搬去台中，而且毕竟台中有很多很大的餐厅嘛。
对对对
对对对。那议员得主的买法通常是怎样呢？台彩的统计是这样哦，他说呢，平均单张的投注金额是242元。
也就是说，你不管怎么样，你就是天选，你只要花点小钱，你就是天选，没有那种在养牌的人呐、
啊。我记得之前老高有一期影片在做那个中大奖的、那個，
我知道要往西边走，然后要什么、哦？
对对对，那他就有说得主通常有几个特征跟他的那个心法，就是有一个日本有好像有个达人他会中奖，然后呢他就说就是不要买太多，就是买那个小额通常比较容易中，然后这个看起来这个统计是符合这个规律，
对，是符合的。
那刚讲到啊，这个议员以上的头奖共开出24注，那特别的是呢，其中有22注啊是电脑选号，占比大概是92%，这么高、啊，你看、这只有2注是自选，那22注都是那个
电脑选号，
电脑选号，那其中呢的12个人啊，他是一次投注了2注以上来增加中奖机会，就是呢不是只买单张，
不是只选一张，
对对对，他是一次买很多注，但是平均的投注金额还是只有240块，
对，就200多块而已啊。
对，那另外有10张彩券，就是有10个人啊，他仅仅只是投注了1注大乐透或威力彩，就只是买1注就中了头奖，
其实占很多、欸，就大概一半左右，
对，一半。
所以我去我不买超过2张，我通常买1张或买2张，
对对对，就是因为大乐透50块嘛，所以你凑200块就是2+1，
对。然后就小额买，这样就也不会伤自己荷包太深，毕竟我也只是个小资，
投资有赚有赔，台彩会提醒说你投资要注意自己垫垫自己的量。
对对对 OK， 那投奖保证一元的这个大乐透去年全年开了20次投奖，其中17次为1注独得、哦，那其中3次分别有2注3注和4注均分，有3次是2个人中3个人中还有4个人中、那至于威力彩啊，去年全年则开出6次投奖，投奖中奖7注、哦，送出了7次，那单一年度头奖开出的次数跟注数都和2022年并列过去十年来第四届最高纪录，
所以就是说7次已经算是威力彩最高的纪录了。
对，
7次价还是
没办法再多了。如果你
以几率而言，
平常有在看财经新闻啊，基本上这个中奖频率也差不多了，因为你中完奖之后，它要重新开始累积，通常1-2个月之后才那个
才又再 对
那个金额才会上去，
然后再送出去。
所以为什么会那么高呢？是不是报复性购买彩券，报复性下注？
我是一定会的、
啊。疫情结束之后，想要试试手气，
有可能。
因为之前疫情的时候，大家不太在外面走动或什么，大家戴口罩什么，好、啊、之前有一些限制的时候，彩券好像生意是不是相对好像比较平淡一点？我记得有一段时间，就是那个指挥中心还在的时候，大部分我们大家都被
都不太好。
疫情的生活底下，好像确实没有这么，那、啊、现在就给人一
种没有那么乐观。
对哦，热络的感觉、因为大家变乐观了嘛。
好，以上就是我们算是分享，就是比较
台湾国内的，
台湾国内、哦，而且是比较幸运的得主啦，
对，彩券的新闻，
没错。那接下来另外一个就是算是比较悲观的部分，
对，悲伤。那我们做完了白日梦，也要讲一下悲伤的故事。
对，那这则故事是来自英国，英国北爱尔兰一名56岁的妇人洛雷，她原本靠着失业救助金过生活，但是啊，她在2013年，她去求职中心拿申请书的时候，顺便买了一张欧洲乐透彩，没想到就财神爷降临啦！噔噔噔噔噔，让他幸运的中了头奖，他赢得了2700万英镑，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新台币10亿元呐、啊，让他一夜晋升爱尔兰富翁榜的行列。他当时就称啊，这种漫无目标的中奖，让他的生活一点都不快乐，所以他要持续的散财，让他自己和大家都快乐。随后他就开了公司当老板，投资房地产，购买酒吧和魔方，至少把一半的奖金都捐给了慈善团体，改善当地的社区的设施。然而到了2015年，仅仅过了短短2年，洛雷的人生开始了巨大的改变。他酒后殴打计程车司机，遭判罚社区服务150小时，之后还遭员工控告施暴，报复性解雇，被判赔了3万英镑，三万英镑就大概是114万新台币啊。那他曾经在2019年的一次采访中透露啊，他赢得奖金之后给了人们很多钱，中奖6年手边还剩下500多万元英镑，就大概还有1.9亿元这样子，甚至成为窃贼锁定的目标。他说啊，钱带给我的东西只有悲伤， 他毁了我的生活。如果真的有地狱，那我已经去过了。大家都在偷我的百万英镑的奖金，我真的很后悔中了乐透。我以前是一个很快乐的人，但是现在都变了调。这一切让中了头奖的洛雷都身心俱疲。2021年9月传出消息，他被发现沉尸在住处，警消到场仍无法救回他一命，宣布当场死亡了。那警方认定洛雷的死并无可疑之处，接下来就是按正常依法启动验尸程序这样子。
从他那个中了奖之后捐钱啊，然后改善啊，然后买什么啊，听起来都还是个蛮不错啊。
可以预料到的行为、啊、
对，而且还 OK 啊，就觉得那应该会不错啊，怎么样的，就没想到两年就变了。
对啊，那这个新闻就是报道在台湾也引发了不小讨论。那 PTT 乡民就留言说啊，谁在说做好事有好报的，还有人说台湾根本没人中，没什么好担心的。嗯，也有人说马丁路德表示做善功的下场就是堕入地狱，还有人说反观台湾，台湾得主都很低调吧，还有人说我也想体验看看，台湾得主都低调默默生活，还有人说还好没人中就不会有人受苦。看来大家对台彩的信任度真的
非常的
一言难尽。
对，
那有网友说让我来承受吧，殴打计程车司机关中奖屁事，还有人说拜托让我中，让我来承担，还有人说这不会发生在台湾，可不可以来毁了我的人生。
我也希望十亿来毁我的人生、欸、甘愿被十亿毁掉。
哦、我也可以，
你也甘愿，
我也甘愿，谁不甘愿？
谁不甘愿？
这个是什么？莫惊他人苦，莫惊他人傻、欸，好像也不是，也不是啊，总是类似的感觉。
莫忘世间苦，世上
不是，好像也不是，也不是这个，也不是这句，
也不是莫忘世上苦人的好。OK，
那也有网友说啊，钱买不到快乐，没钱啥都买不到。协寻20年来的台湾得主，
这句话让我印象超深刻。此后我就所有台彩的新闻，我都想在底下留言。协寻20年来台湾的头奖得主，
有没有人可以？对，有没有人可以现身说法？
有没有人看到台湾得主在哪里？请打这支电话。
但也有人说啊，台湾每次中头奖，我都觉得低调内敛神隐，把秘密带入棺材啊。还有人说，超过自己所能运用的资金，先存了就好啦，觉得有权就要赶快运用才是问题点吧。还有人说，台湾不会有人有这种困扰，中奖就毁了自己，也不过证明了自己没有自制能力啊。
我看过一句让我印象很深刻的话，他就说呢，这个世界会不断收割，或是这个社会会不断收割你的财富，直到他与你的
能力、
见识，
就直到他与你的认知匹配为止。
嗯
啊，意思就是呢，你有这个运，但没那个命；有中奖的运气，但没有那个命来花那个钱。
可以来试试看我的吗？有吗？
其实我对这则新闻的感触很深哦，因为我像大家也知道，我后来做那个中奖的白日梦，然后我就常问别人，我其实问过很多人说，如果中奖了你要干嘛？结果很多人回答我说不知道，
不知道，
没有想过这件事。我就说那就不要讲中奖之后好了，你那么努力工作，如果有一天你不用再为了生存而工作，因为
你跟说你而且你财富自由了。
对，我之前就讲过亚洲的环境普遍比较没有那么好，所以大部分人都是为了生存在工作。
嗯，
那为什么欧美它很多地方可以用不同的工作模式或改善它的那个硬体啊气氛啊，让员工弹性比较宽松，可以不要觉得是在上班，或者甚至最近的英国在推那个一周三休，
嗯
哦，就周休三日，为什么他们可以做那些事？因为他们这个有一些历史发展，那个我就略过了。反正现况就是很多地方像尤其是北欧，他们比较能够是为了志向志趣在工作，为了想做什么，
为了让生活更好，
对，就是他想做他就去做，
他想过的生活，
他们是为了提升生活，我们是为了生存，那这两者就有差别。所以我们现代很多人都是一头埋入，就是忙着在生存。所以当我问到很多人说、欸、如果你财富自由了，你中彩票了，你不用再工作了，那、啊、你要干嘛？很多人说不知道，没有想过。我觉得这种没有想过是最危险，因为这种人中彩券是最危险，就会，我觉得洛雷就是这个情况。你看哦，他说他原本是靠着失业救助金去过生活，其实也要看他过去有没有一些什么成功的经验啊，或什么。如果他的一生就是庸庸碌碌，然后也没有什么比较深刻的成功经验，他对自己是很没有信心的，然后他也其实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他常年以来一直都在求生，那突然拿到这样一笔钱中奖了，当时他就说这种漫无目的的中奖让我的生活一点都不快乐。为什么你会没有目的？为什么你没有目标才对？当你的生命就只是为了
生存
活下去，你就只是为了吃喝拉撒就没了，我们就跟动物一样，知道吗？
跟咸鱼有什么不一样？
就是动物也是为了吃喝拉撒活下去啊，它没有像我们人类发展出那么高阶，其他的可能有某些志趣啊，你有某些理念啊，或是你有某些价值观，或者是你有什么非做不可的事。像我举例，人的寿命是很短，但是
你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中乐透，
对，你是要这样先做到。然后可是世界那么大，我很贪婪贪心，我想要看片，
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
对啊，我想看遍世界上所有的美景。当然每个人想做的东西不一样，我这只是举例我的。那你可以是任何事，哪怕是在别人眼中再不起眼再小的事情啊，比如说很喜欢某项志趣，就比如说你很喜欢音乐，或者是你很喜欢 艺术，或者是你很喜欢某个小小的兴趣，但只要你乐在其中，你是有目标的，你中了钱你不会没有目标，不会没有目的，你马上就知道你要做什么，因为那是你一直渴望渴求你做不来的，你知道吗？所以过去常有人问说，为什么要读书，为什么我们要社会化，为什么要出社会，要看更多事情，因为看得更远更高，为什么国际观什么，我觉得这都可以归类出我自己心中的一个想法，就是我觉得这些都是提升眼界跟认知的过程，提升了这个眼界跟认知，我才有办法厘清，才会知道自己来到世界上我想要什么，我的生命的使命跟意义是什么。意义从来都很难是别人给你的，都应该是你由内而外发自内心，就是哦，我真的好想做这些事，我知道我想要什么、
欸、那如果我是想去海澳华怎么办？
你是说想要去什么外星人天堂？
对，就是
那种升格的
超脱，就是我不需要这个躯体。
那你
这个靠你自己想办法做到心灵的升华。
对啊，那我这样27亿对我来说没
有
用
啊，因为你不用，你时间可以、就是你可以把精力全部拿去研究怎么去海澳华、而不是为了求生庸庸碌碌一直在工作。
好好好，
然后而且你知道你有钱还可以干嘛吗、你可以买一堆超精密的设备，你可以聘用
科学家都买下来。
对，你可以找一群科学家组团队来研究这个东西，可能去发表论文啊，然后探讨去推广理念。你很多事情可以做，好不好？明明就有那么多事情可以做，对不对？
对对对，
是你还没想到。
对，我还没想到。
所以你看，他说他漫无目标，结果他干嘛？他就是因为不知道干嘛。
投资什么？然后开当老板。
那为什么他当老板？因为他之前失业，他没有当过老板，他就当了
老板。
当老板。然后这是他想做的吗？可能也不是，所以他不快乐。他投资房地产，他快乐吗？你钱就已经够多了，你还让钱滚钱啊？你又不是花不完，
可能滚失败了，所以最后只剩下。
对 啊你还是花不完呢、欸、你懂吗、然后你看他情绪开始失控，因为酒后殴打司机啊，然后或者是被员工提告他施暴啊，报复性解雇啊等等这些事情，其实是因为他之前都只维生只求生，所以当求生这件事解决之后，他顿时不知道能够怎么样体验活着，他就开始做一些放任性子跟生命的事情，
还有在他认知之内，
因为他的认知很小，
对，他的认知比较小，
他就觉得你有没有想过他做的这些事是他认知底下一种自由，他过去不能这样做的，
对对对，
因为他以前没钱，
对，
他承受不起这个惩罚，
财富自由之
后的，就法律
的
惩罚、然后呢也承受不起这样的，然后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他什么时候能够当老板去虐待下属？啊、就像现在有钱了吗、什么时候可以这样乱喝酒？他以前有钱买酒吗？酒后随便发脾气殴打司机吗？因为他觉得我有钱我不一样，我所以我可以做这些事情，
以前没有自由，
所以我回到前面话题，你刚刚不是说我有钱就可以为所欲为做任何事情吗？然后我就说毫无节制的放纵不是自由，因为你要必须透过某些节制你才能感受到自由的存在。
蔡奇刚刚也有讲说要有比较嘛，
有些事能做有些事不能做，你的原则才有了价值，你的自由才有了意义，就是有点像是我什么事情都做，你不会认为我这个人有原则，但我有些事做，有些事坚持不做，我的原则就被凸显了。
欺负全同事就算就是你的原则下一定会做
事，然後 就像是我明明有那么多钱了，然后或者是我有那么多自由了，但我选择不去伤害某些人，选择怎么样，那就凸显你可以做但不做，这就凸显你的选择，凸显你的善良，你懂吗？就比如说我明明身在那个美女如云的某个环境里面，然后大家都倒贴我，但是我却只选择某一个人，然后很专情，这就凸显出我是有选择，所以我才这样做，而不是啊全部都那个，我这讲的是不是有点深啊？希望大家，我举了很多例子、欸，
不会啊，如果以落雷来讲应该是蛮好懂的吧、
所以我觉得这种漫无目的的一种自我沉沦跟毁灭其实也蛮恐怖的，所以他讲说如果真的有地狱，那我已经去过，我其实有点算认同他这句话，你知道什么，他不适合拿到这么多钱，这些钱变成了他的地狱，让他发现自己没有目的。
如果他真的要中奖，他不应该中那么多，他只要能中奖让他中到
改变生活就好，
就是让他生活品质变好就好，不要说改变生活，你可以让他继续
忙着求生，
对，继续忙着求生，
因为他的
认知还没到，
对，他的因为他以前的认知跟他所有生活都是在忙着求生，你瞬间剥夺了他的一直以来努力的
认知
认的事情，他不知道要做什么了，他没想过了，等于把他就像关进一个房间里面，然后不知道要干嘛，你什么都能做，但是
你一直有饭吃，但是你不知道要干嘛。
那个房间是什么？就是你的认知。你那个房间的世界有多大？它是一整个世界还是一个小房间？完全取决于你的认知。它就是被关进一个小黑屋里面，说你在这房间里面是自由的，你想做什么都行，但他想不到他能做什么啊。
对，
他在这里面能做的是这个框架底下就很少啊，
很小。
所以这个就是我讲的，有那个运气没那个命。
讲到这个自制力，我前几天来看一个那个忘记在哪里看到，好像是什么全民自什么心，就那个要考题的那个。然后他就有提到一个题目，我觉得印象非常深刻，因为我觉得似有若无，道理似有若无。他就有提到说日本节目上有个问题，他让你选 A 还是 B， 然后他就说如果你看到这一户人家丢出来的垃圾都是一大包一大包一大包了，跟一小包一小包每天出来丢的，还是很多天然后一大包丢出来的，你觉得哪一个才是有钱人？ A 是一大包一大包， B 是一小包一小包然后每天出来丢，然后他就问你，你觉得哪一个才是有钱人？
小包的，
小包的。
对，然后答案就是对小包的。他就说呢，日本那边的解释是说，因为穷人不懂得自制力，所以他会累积很多一段时间，然后把一大包拿出来丢，就代表他没有办法对自己的生活有。
第二点呢、啊，有钱的人他就比较有闲情逸致、
啊，
他就有时间精力，然后随时保持环境的干净跟品质跟整洁，因为他有力气时间。
要是我不用为了生存去奔波的话，我就
想丢就一天拿、
啊，
每天拿着丢。
你待在家里的时间就变多了，
对，
你就有更多时间去打理，
那你就会在意自己身边的环境，
对，
就会想要把它维持。
对，他有提到这点，就是。比较穷的人是比较没有办法在意自己的环境，然后会比较没有自制力，必须脏了堆了才拿出来丢这样。然后就觉得好像有点意义，有点道理，又好像没有很有道理。因为我觉得有些有钱人的习惯可能也会，
我觉得
一次拿出来丢，
没有，他会直接就是请佣，就是请
对请
佣人，
就是
请那个
对啊，也不一定会是每天丢吧之类的。
就如果能观察的话，
对，好，反正这。分享一个，那接下来还有一个例子，也是算是诅咒案的例子。美国德州呢，也有一名47岁的男子叫比利鲍勃，他在赢得德州的乐透头奖$3,100万之后呢，他就辞去了卖场的工作，买下了一座农场，大方的运用他的奖金，还捐了一大笔钱给他的教会，然后替家人买了房子。到这里听起来都好像蛮顺的这样。不过他在中头奖20个月之后呢，就破产了，遭到了迅速获得的巨额财富给压垮。最后呢，他是一个悲剧收场，他拿着一把猎枪朝自己的胸口扣下扳机。去世前不久呢，他还曾对他的理财顾问说，中乐透是我这辈子最惨的事情。有一派的人认为呢，快速致富与其说是幸运，可能反而比较像诅咒，因为大多数人在累积财富的同时，情感跟精神面也会越来越成熟，随着你的金钱增加，人也会成长这样。在某种程度上，这样的同步成长算是一种保护机制，当我们慢慢累积财富，同时打磨性格，让财富不会多到压垮我们，让我们足够有坚强的性格来承受这笔财富。
哇，他总结了我刚刚
你说的认知的部分，
就延伸出来。我刚刚没有讲到那么细，或者是我没有体悟出这个哦，原来
人生的
我之前只会说哦，我们穷人跟富人的，我们得到的是比较无形的，
嗯，
然后呢，
精神的，
所以双方会有不同的烦恼，你知道吗？这很正常。然后呢？我们走的路比较长远，我们绕了远路，但我们可以看到不一样的风景。因为有些风景是每个不同角度的人啊，不同身份地位财富的人看不到的，
体会的，
哦，对，所以这边帮我做，我觉得这个是个很好的总结啦，哦，我觉得他跟洛雷的状况有点像，就是他没有办法承受这个财富。
我个人觉得，你看，像他不说他辞去工作，然后买下一座农场嘛？我觉得农场可能是他的梦，他可能从小就想当一个
农场主人，
农场主人的养牛那些，那这个我觉得都没有问题。可是我觉得是他没有去学怎么当好一个农场主。他只是想，
就是散财而已。
他只是想实现他的梦想，但是他因为这个东西，
他以为拥有了就是实现。
对对对对。
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大家都以为结婚是终点，结婚搞不好是另外一个开始。就是
对
对
对，
就是你以为那个恋爱的终点是结婚，没有，结婚只是多了一个身份，然后你继续生活下去，
你变成家庭的身份的组成，然后继续另外一个人生。
对，所以你看嘛，他不是说他买了一座农场，然后还替家买嘛，但是他中奖20个月他就破产了，为什么？他不会经营，
对，
他可能就他可能就不会经营这座牧场，
你农场还是要持续有花销
啊、
开销
啊，
你成本还是要支出啊，
有问题就直接花钱解决，这种有没有？
对，
就是不会想办法让他赚钱。
那理财顾问在干嘛？
应该先开除理财顾问。
对，这个时候就是他理财顾问在干嘛？对，确实，这时候就要肯定你就要劝他或阻他干嘛之类的，就是他的认知没有办法，他的知识没有办法让他去买下一座牧场经营多少，
就是没有办法永久的下去。
对对对，你只能就是短暂拥有，就是哦，我买下来，但是
持之以恒的生活才是重点啦，就算你中了乐透，
对啊对啊对啊，
对，
你就你第一想的不是说啊，我要先说把我实现所有梦想，我说我要开间公司啊，我要买下什么连锁商店，我要干嘛干嘛，不是不是，你要先想办法让你规划你怎么活到你人生终点为止吧，
对啊
对吧，
我记得蔡西第一开始看到那个是他贴那个洛雷新闻来的，然后他第一句问是说，怎么会有人，我记得你说什么，怎么会有人不知道怎么用，
对，怎么用钱？
怎么用钱？然后就想说，这个问题很好，我就觉得可以拿来就是节目上跟大家聊聊看。好，那说起保护机制来扛巨大的财富，还有一个案例也是最近发生，同样在美国，去年11月，美国史上最高奖金的加州威力球的乐透，那个时候我看到这个金额，我简直就是 把我的眼睛扎了大概十几次，想说这个价钱，这个金额，确定我没有看错吗？
到底是怎么累积的、啊？
这个真的太惊人了，这应该是历史全球史上最高吧。
快跟大家讲，大家已经等不及了。
对，它的金额呢是626亿元台币，然后是一人独得的。中奖人呢，我跟你讲，台湾跟国外就是不一样，国外都会公布。这个中奖人有被公布，他是一名男子，叫做卡斯楚，他选择一次性的领出奖金，因为国外那个他这个加州威力球好像有个
来，就是他可以选择你要分十年，
对对对，
十年每个月慢领，或者是你一次把它领出来，
一次把它领出
来，那差距就是你一次领出来钱会变少。
对，
但是626亿的话，我觉得好像没差。对，他赚变成500亿，我也觉得 OK。
OK，
对，
好，反正他怎么运用这笔钱呢？他也有就是受访的时候，他有透露，他拿到这笔钱呢，他会首先呢在好莱坞的山上斥资2550万美元，也就是新台币7.7亿元，买一座豪宅。据媒体报道呢，这座豪宅总面积高达380坪，里面的设备应有尽有，包括5间卧室、5个淋浴间和2间盥洗室，还有很多娱乐设施啊、游戏室啊、游泳池啊、健身房、酒窖、电影院。接着呢，他会在他的家乡，离他买彩券的加油站不远处呢，再花400万美元，大概台币1.2亿元，再买一座豪宅。也就是说，他的规划就是买2间豪宅这样。目前为止，他还有数字用之不尽的财富。
但有两件事情还要分享。第一个、一次性领出其实不是坏事，为什么？因为十年后你不确定现在的这个钱会不会贬值，
对，
会不会通膨，
对，
哦，这钱的价值会缩小，所以有些人啊，不管是领劳退还是什么退休金什么，
都是
一次性的领，哦，这是为了怕钱贬值，宁可领出来拿去理财规划，然后拿去钱滚钱，都比起存在那边慢慢贬值好。
对，
好，这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情呢，豪宅啊。好，是国外媒体分析啊。如果你中了大奖，中了很多钱，你看我这边就做个功德，跟大家分享我的心法，因为我
做
了一些功课。如果你中了大奖，
千万不要买豪宅
，因为豪宅的管理跟支出超乎你的想象。很多人都是因为
被豪宅压垮，
被豪宅压垮。前面都有讲到那个被财富压垮，很多超多都是豪宅，因为他的那些超高级的设施啊，你以为游泳池不用维护吗？你以为电影院不用维护吗？你以为健身房不用维护吗？然后呢，它的那个冷暖供电系统啊，什么很复杂，然后
都在烧钱，
都是你几乎是你就算不去住它，那个设施也要维护，它也水电这样一直是烧而且都是好几万、好几万、十几万、十几万，甚至百万这样烧。
而且如果房子大到一定的坪数，你还要请管家、请佣人。
对，所以很多人都是他破产第一件事，把豪宅赶快卖掉，先止血。对对，所以如果你的钱没有像中了626亿这么多的话，建议是不要买豪宅。
626亿真的是你怎么用都用不完，626亿要怎么用完？
所以他就买豪宅，我就没意见。我只是说大家没有中那么多的话，我们台湾也没有威力球这么夸张的这种，对，就不要买哈。以上这一集啊，我们谈论的中奖啊，我才惊觉，好像很多人，包括我自己，都没有很认真去思考过有钱之后要怎么活。我觉得我是思考蛮多了，但是可能思考的还不够多。更精准的说呢，是不是说有钱之后要怎么活，而是我们很少去思考如何活，就我们的生命要怎么活。所以我想推荐一本书，叫做《一个人的活法》。为什么想推荐这本书呢？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作者大有来头啊，跟我一样啊，同样是记者出身，那曾是《工商时报》社长兼总编辑，是现任的台新人寿董事、台新银行文化艺术基金会董事长郑家忠，相当丰富的这个阅历。而我认为呢，书作为这个知识的载体啊，使我们有限的生命得以了解别人的见识和思考，不再局限自己的眼界和灵魂，尤其
就是我们要提高我们的认知。
对，尤其是像这个郑家忠先生这样丰富的人，那这本书里面融汇了他的工作历练、审美跟反思，我相信可以带给我们不同的眼界啦。这是我的第一个理由。那第二个理由是呢，我们现代人每天都非常的忙碌，那在这个繁忙的世界里面，我们常常忽略与自己相处的重要性。然而啊，在郑家忠先生的新书《这个一个人的活法》这本书里面，就提醒了我们要如何更有意识地去生活，如何不断地自我关照，在探索与体悟中活出自己。那我在这边呢，就分享书中我很喜欢的几段话尤其是当中蕴含的哲理啊，都让我联想到我们现在经营的小编没收工里面有提到一句话我蛮喜欢的。当你不了解一个人的时候，你应该更加小心，因为每个人都是深不可测的。你无意中碰到的人，听到了一句话，都可能是你改变一生的开始。我之所以有感，是因为经营这个节目，然后让我们遇到很多粉丝，认识了很多新朋友，然后我才发现我平常这个锁在办公室里面我的眼界其实很有限，但是呢，这些听众朋友跟我来交流，我就发现了，他们其实真的可以分享很多 都在替我上课啊，也有很多粉丝有曾经寄信写进来感谢说听了我们的节目啊，然后可能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但对他的生活不管是通勤啊工作，或者他常常一个人独处，或者他在国外，我们的节目其实带给他很大的鼓舞啊，或是让他在这些时间里面
陪伴，
对，陪伴，然后就改变了他哦，这个其实就让我蛮感动的，所以 我很喜欢这句话。然后 这句话也教会我们要谦虚，尤其在媒体业嘛，你看每天资讯那么多，你看常常回力标啊，打脸来打脸去的，我们看待事情的时候就要
谦虚一点，
谦虚一点，冷静下来，让子弹飞一会儿再下盘。
而且网友都是状元，
对 对，
他们都就是随便讲出一点点东西，他们都很快就能发现。
对，没错啊，我很喜欢的第二句话是他里面书中传递了一个哲理，我非常认同。他说呢，聪明未必吃得开，但有趣无往不利。把人生过得有趣比什么都重要，用有趣做事业比板着脸孔成功。那想一想，好像节目开始就是变得轻松愉快起来，变得开心起来，哦，好像就是因为我们开始乐在其中，然后呢不要再一板一眼，哦，然后就是可以，嗯，开开心心一点，就是过得有趣，有趣最重要嘛，对不对，嗯，我也是秉持跟大家做朋友的一个比较轻松的心态，所以我也开始信奉这件事情，不要自视自己有什么聪明才智啊，或者是整天板着脸啊闷闷不乐，人生要过得开心有趣啊，哦，往往会发现这个世界上不同人事物的美。
如果你中乐透的话，我希望你让我的人生有趣。
好，我会那个，我会让你们都有趣，让我也有趣，然后整天嘲笑你们。
对，我不想板着脸过生活。
你的脸真有趣。好，这样 OK 啦，反正平心而论啦，我觉得这本书不仅仅是一本人生指南啊，哦，因为这个郑家忠先生他以充满风格的杂技文体啊，分享了各种故事和趣闻，读起来更像是一位老友的分享啊，每一个章节都就像是一场富有启发性的对话啊，让我们重新思考人生的意义，拥抱内心的自由与宁静。如果你是正在寻找方向的这个年轻人，或是想要重新诠释人生价值观的中年人，这本书都会给你启发与力量，所以再次推荐这本《一个人的活法》，无论你是什么年纪啊，都可以跟随郑家忠先生的脚步啊，一起活得艺术精彩有滋味。你看点题了吧，
点题了，
跟这集的开头一样，
对对对，我们有起承转合，而且又绕回去那个题目的一开始，
对，没错。好，那就以上是我们今天这集节目，那我们下
集
见，
拜
拜。